金和尚带着高士奇来到韩流士的府门前，想要给韩流士的儿子看病，但是却被管家马贵给挡了架了，正僵持不下呢。韩老太太回来了，金和尚就把高士奇介绍给他，并且说明了来意。可是韩老太太没马上理他们，只是冲着他的管家说：“马贵，这天儿太冷了，叫人陪两个丫头去黄粱梦，给那个要饭的姑娘啊送件棉袄。”哎呦喂呀，冻得可怜巴巴的，就在庙后边的大池子旁边那间破亭子里，听着啦。老太太吩咐完马贵，这才看了高士奇一眼。怎么，这位高先生是郎中吗？哎，今儿后晌啊，邯郸城的方先生已经来给我儿子瞧过病了，说人已经是不中用了，那就不劳和尚和高先生费心了，等做道场的时候再请大和尚吧。说着径自转身上了台阶，高士奇突然纵声大笑：“这可真是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啊！”韩老太太一听，停住了脚步，身子没动，只把脸转过来了。高先生，这有什么可笑的？我当然是笑可笑之人了，我当然是笑可怜之人了。天下不孝之子多了，可是不慈之母，我学生倒是很少见到。今天也真是算开了眼界了。这韩流士啊，大约还是头一次遇上这样的人，他打了个愣怔，脸上已经带了笑容，刹那间眼中放出希望的光芒，变得十分亲切起来了。哎呀，高先生，那兴许是我老婆子眼花，走了眼神，我瞧着你不像个郎中，倒像个赶考的举人似的，请问高先生是哪方人士，可读过医书吗？哎呀，老人家，不瞒您说，三坟五典诸子百家，我学生是无不通晓。医道嘛，那就更不在话下了，只要病人一息尚存，就没有不可救之理。成与不成，在天在命，治与不治，在人在事。你连这个理儿都不知道，不但没有慈母之心，就是为人之道也说不过去呀。既然如此，学生从不强人所难，告辞了。说完转身就要走，韩老太太急忙把他给叫住了。哎，高先生请留步。哎，高先生啊，您想啊，那做娘的哪有不心疼儿子的呢？自打春天我这傻儿子得了这个病啊，你也不知道哦，我请了多少有名的郎中啊，那药啊就像是泼到沙滩上一样，吃了一大堆他就是不管用，今儿眼瞅着人就快断气儿了，这不我去求吕祖的签儿，又说什么天贵星在太岁，忌冲犯，不是我老婆子不懂理儿，这有什么法子呢？啊，高先生既然这么说，您又是个举人，兴许啊，您就是贵星，也许我那儿子还真的是灾星该退了。高先生，你快请，请进。回身又吩咐马贵：“马贵，你还愣着干什么呢？快！”到账房支二两银子，取一匹绢布施给这位和尚，好生送他回庙里。哎，高先生，您里边请，快请。就这样，韩流士把高士奇请进了府中，高士奇也不敢怠慢，直接来到了病房。果然， 韩刘氏的儿子韩春和直挺挺的躺在床上，面如死灰，双目紧闭，浑身上下是骨瘦如柴，只是这肚子胀得鼓鼓的，把被子都顶起了老高老高的，看那样子啊，已经是奄奄一息了。高士奇急忙上前翻了翻他的眼皮，在人中上掐了一下，又在膝关节上敲了敲，可是这病人一点感觉都没有。高士奇赶紧替他诊脉，韩刘氏在一旁一会儿看看儿子，一会儿又看看高士奇，看看高士奇，再看看儿子，这心里啊别提多着急了。过了好大一会儿，高士奇终于把完了脉，叹了口气站起身来。韩刘氏急忙走上前来说，高先生，您看我儿子他……嘘，老太太，咱们外边说话。众人这才出来了，来到前庭坐下。韩老太太这才说，哎呦，高先生，人都这模样了，哪儿说话还不一样呢？哎，老太太，那可不一样，如果我们在里头说话，令郎都能听得见。
什么？你是说我儿子他能听见咱们说话？这话可当真吗？这么说，他这心里头还明白着呢。
哎，不错，老太太，不瞒你说，令郎的病啊，是被那些白吃饭的庸医给耽误了，你知道吗？观此脉象，左三步细若游丝，右观活活跳动，乃病在阴阙损及太阴之故，不过是夜哭气结，不知生了什么气，还是什么事儿把他给急的，结果冬木火旺成了中土，重伤了胃，一定是吃不下饭，连喝水都要吐出来。哎，你不要忙，听我说，我不用看前头医生的药方，也知道他们都是用了辛香之类的药，可是他们是按气虚症治疗的，殊不知此乃气本功末，竟都成了虎狼之药。他摇头晃脑的还要往下说呢，韩刘氏早急得忍不住了，哎呦喂，高先生，您前面说的都对，说后头这些个呢，我老婆子也听不懂，我只是问你，我儿子的病还能不能治？哎呀，老太太，还人都到这份上了，那大话我也不敢说，令郎这病是还有三分可治啊。这样吧，我开个方子，如果令郎吃下去有所好转，那我就有把握了。韩刘氏一听，一边让人安排笔墨纸砚，一边吩咐家人置办酒席。高士奇开了个药方，韩刘氏接过来一看，哎呀，这连一味贵重的药都没有啊，全是家里常备的药品，不禁有点纳闷，抬头看了看高士奇，高士奇却只微笑不语。韩刘氏急忙一叠连声的吩咐家人去煎药。这边高士奇早已在席前坐定，是狼吞虎咽的吃起来了。韩刘氏叹了口气，坐在一边等着，静待消息。天快亮的时候，高士奇已经吃得醉醺醺的了。一个仆人从里头跑出来，高兴的叫着：“
老太太，老太太，您快去看看吧，少爷他醒过来了。”
韩刘氏一听见这话，三脚两步一挑帘子就进了里屋啊，照直来到儿子跟前。果然韩春和已经睁开了眼睛，说话的声音小的就像蚊子哼哼似的。
娘，哎呦，孩儿，我连累您老人家了。
哎呀，我的天爷呀，这可真是神了，我儿子他会说话了，他会说话了。儿啊，你醒过来了，你这会儿觉得哪儿不舒服啊？儿子，你 你现在觉得好点了是不是？哎呀，如今不要紧了，儿子你可醒过来了，你可会说话了。哎呀，这几天呐，快把娘急死了。娘昨天夜里在吕祖跟前烧了好香啊，咱家来了救命的活菩萨。过几天啊你就好了，等你病好了，你得给这位高先生磕头立长生牌位呀。
高士奇在一边见人家这母子深情，想起自己自幼失去双亲，不由眼眶湿润了。他凑近了病床笑着说，
哈哈，韩公子，我不是救命的活菩萨，这是咱们俩有缘分。你得的这是心病，还得用心药来医。我实在是不明白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，让你急成这个样子。不管是什么事儿，你总得告诉你母亲吧，气郁不畅又不肯说出来，仍然要节育，我能守在这儿一直等着救你吗？韩刘氏急忙接过话茬说，
哎呀，对呀，高先生说的对极了。儿啊，你怎么会得了这个病呢？快把实话告诉娘吧。
娘，我怕。
什么？你怕什么呢？你怕谁呀？
我怕娘的家法。
韩刘氏不由倒退了两步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了。
哎呀，我的傻孩子，你爹死得早，娘就你这么一根独苗苗啊，指望着你替祖宗争气，不能不调教你啊，你就怕成这个样子了？如今你大了又懂事了，病到这份上了，娘还舍得动用家法吗？
一边说一边擦眼泪。韩春和看了母亲一眼，
娘，我还是和镇西头周家彩绣的事儿。
什么？彩绣？韩刘氏一下子愣住了，想了半天才问，
哦，
是不是那年七月十五黄粱梦庙会上头上插了芙蓉花的那姑娘？
哎呦，去年咱娘俩不是说好了吗？不要那破……
他顿了一下，破后边那个邪字儿，终于没能说出口。韩春和无力的点点头说，
娘，就是他，我喜欢他，可是娘非逼着叫我说不要的。
这么一来，韩刘氏也明白了。
哎呀，我的儿哦，那姑娘长得是不错，不过人家已经有了婆家，这个月听说就要出阁了，天下好闺女多着呢，等你病好了，瞧着娘给你选一个比她还好看的。哎，你呀也真叫没出息啊，这也算件事儿？
娘，他出阁还是因为我。
哦，因为你？为什么？
娘，他已经有了身孕了。
什么？哎呀，是这么回事啊？那如此说来，就是说我已经有孙子了。哎呀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，小冤家呀，既然是我的孙子，那就不能叫他们给作践了啊，怀着我的孙子那嫁给别人，那还了得呀。得了，儿子你也别难过了，这事儿啊交给妈来办。
这高士奇在旁边听了半天已经听明白了，
他看韩刘氏办事如此爽快，如此有把握，心中很是佩服，
心想这个老太太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。回过头来再看韩春和，只见他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，已经松了一口气，脸上泛出了一抹血色。吃过早饭，韩刘氏让人给高士奇拿来了一身崭新的衣服，打着火煤抽着水烟笑着说，哎呦，亏了高先生啊，我想高先生才学又好，医德又高，见了多少进京赶考的举子都不如你呀。老婆子思量再三，想托你再帮个忙，不知先生愿意不愿意。高士奇吃饱喝足了，换了一身崭新的衣服，显得精神多了，满面红光的笑着说，哈哈，老太太，有什么事儿您尽管说，只要我高某人力所能及，我一定照办。老太太看看左右没人，凑到高士奇耳边小声的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连说带比划了一阵子。高士奇一边听一边点头，还没听完呢就拍手叫好，嘿呀，妙妙哉妙哉，我高某人读了这么多书，从来还没干过这么有趣的事儿呢。老太太，不是我奉承您呐，哎，您要是个男子啊，能做个大将军，不过却只为了这么个女孩子，真是有点可惜了您这条计策喽。老太太却笑着说，哎呦，高先生别折死我老婆子了，哎，为了儿子也只能这么办了。我想你是举人，有功名的人，他们奈何不了你，当然别人也能干，可是挨顿打吃个小官司那却免不了。我这么做呀，一来是为了儿子，二来嘛，那媳妇儿肚子里还怀着我的孙子呢，这一救就是三个人，凭这个阴德呀，就够你挣个翰林的。高士奇听得十分高兴，嗯，好嘞，老太太，就按您说的办。这韩刘氏办事啊，一向爽快，行动迅速的令人吃惊，两天的时间一切安排停当。这天晚上起更的时候，从种镇周员外家的卖场上还突然着了大火，这火烧的半边天通红啊，这周家一看着火了，他慌了神了，除了老弱仆夫是倾巢而出啊，提着水桶面盆瓦罐是一哄而上都去救火，大锣筛的震天价响，就在周府上下乱成一锅粥忙着救火的时候，韩刘氏亲自率领全家30多个仆人，带着事先预备好的10乘竹丝小轿，清一色披红挂绿，从周家正门是一拥而入，直奔后堂，不由分说把个怀了孕的新娘子彩绣架上轿去，抬起来就走。周家几个老妈子上来阻拦，被那些手持大棍的护轿家丁推得东倒西歪的，等周家的男仆赶过来的时候，这轿子早就抬走了。10乘小轿一出大门就分成了两路，一路往南一路往西，照着韩刘氏精心安排的路程是一阵猛走啊。只有高士奇坐的这乘轿子走在最后，明灯火烛顺着官道向北慢慢的走着。这次抢亲呢，前后也没用了一袋烟的功夫，但是一切目的都已经达到了。那些轿夫个个年轻力壮，吃饱了喝足了给足了银子，走的是又快又稳，一分为二再一分为二，是越差越远，不一会儿的功夫就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之中。直到这时候，周员外才知道是上了当，感情着火呀是人家使的调虎离山计。回到家 一弄清是这么回事，女儿被人抢走了，气得他是暴跳如雷呀，在院子里打骂家仆，不止追寻，一直闹到天亮，只劫回了一乘轿子，其余的竟然像入了地似的无影无踪了。见这乘小轿被压着抬到了当院，这周员外气急败坏的吩咐带进来。这周员外早年做过一任知县，如今说话依稀还带有那么几分官派气势。他的夫人坐在一边，脸色清白，是一脸的痴呆相，不知说什么好了，干着急没办法。这时候轿子落地了，高士奇一哈腰从里边出来了，一看这个阵仗，先是一愣，叹了口气，便转过脸来盯着周员外。哎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早听说山东的刘铁城常来这一带骚扰，还以为是响马呢，我差点没让你们给吓死。到底出了什么事啊？你们劫我的轿子干什么呢？啊！这周员外把高士奇上下打量一番，见高士奇带着衔金镂花的银座顶子，地地道道的一个笑脸，你是谁？高士奇把头一扬，嘿，稀奇了，我不问你，你倒问我是谁，我连怎么回事还不知道呢，就被你们还硬生生的把我抬到你们府上来了，这正想问你先生是谁呢。周员外脸色苍白，咬着牙冷笑一声，打量着一脸莫名其妙的高士奇说，哼，好一个举人呐，伙同匪盗夜入民宅抢劫民女，怎么难道说你的功名脑袋都不要了吗？嘿嘿嘿，有意思，你连我是谁都不知道啊，就敢栽赃陷害。周员外用手一指外面的轿子，我问你，这个轿子是从哪儿来的？高士奇看了看那个轿子，红毡幔子套起的轿身，黑油漆架子配着米黄轿杠，还普普通通的一乘暖轿，就拍拍胸脯笑着说，嘿，我说这位先生，你是审贼呢还是问话呀？大爷我懒得告诉你，你敢把爷怎么样？嘿，难道公车入京的举人连这样的破轿子都做不得吗？这么一说，这周员外倒真是犯了愁处，听口音呐，这个笑脸绝非本地人，轿夫呢又都是邯郸老房的，万一错拿了一个会试的举人，那就要给自己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